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，你好。上星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间都在为您说明19世纪盛行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、在政治上、教会都与其抗争的情形，这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教会的立场。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，我愿意把教会在19世纪对抗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，特别是在政治立场上做一个总结，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来介绍19世纪的教宗。我们知道19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是在跟新陈代谢的各国政府或各个政党相抗争，这并不是说教会本身具有一套决定性的政治计划，我们最多只能说教会倾向于一种保守的政治，通常都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状态。当一个政府或政党比较趋向温和的和平政治的时候，教会就能够与它建立比较友善的关系。然而在激烈的革命运动当中，教会的稳定性经常会受到损害。虽然教会除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之外，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和计划，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，广大的民众大多自动或者是被逼参与政治活动，也因此许多国家的教友们开始有了政治的意识。通常教友们常常是站在权威的一方面，可是当政府与教会为敌的时候，他们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反抗威权的态度。他们并不以暴力来抗拒政府，而是对政治表示厌烦和消极的姿态。在政治上，他们犯了狭窄、懦弱与漠不关心的毛病。凡是天主教的教友热爱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惯，也爱自己的家庭和国家，但是也希望别人不要打扰或者是破坏他应有的宁静的生活，更愿意避免与他人发生不愉悦的冲突。当代表教会权益的政党建立的时候，使得教友们都相信这样的政党所定的政策是合理的，往往并不困难，但是要他们在决定性的日期去投票，这就不容易了。教友们普遍都厌恶国家全能制和政府垄断一切的现象，一旦警觉到这一点，就会抗拒到底。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有着基本上的错误，这就是19世纪特有的国家观念与国家主义在作祟。对自己国家骄傲与自大，代替了对国家真正的爱。这些政党的领袖往往不以国家利益，而以国家权威为前提，在殖民政策、商业政策以及个别的经济事务上也都如此。因此各个政府都想尽了办法要捉住控制年轻人的教育。政府所审定的教科书常常用一些虚伪夸大的词句，把国家的统一、自由、力量、地位与光荣等等观点都定牢在年轻人和儿童们的心灵上。由于这个心理原因，许多政府把天主教当成是来自外国的敌对力量，误以为教会的活动会干扰到国家的内政，会损害到国家的荣誉，把天主教教友当作是倾向于外国政治势力的团体。有的国家误认为同罗马所做的协议也好，订定条约也好，或者是有任何的商讨洽谈，都算是国家的一种耻辱，还把天主教教友看成了是可疑分子，这不但有失公正，而且违反国家利益。也有不少教友性德不坚定，个性比较懦弱，在政府的压力下，处处想要表现他们是100%的国家主义者。好在大多数的教友都胸有成竹，不为所动。大致上来说，19世纪的时候，许多国家所走的路线都大致相同。当极端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政权的时候， 教会的财产就被没收充公，神职人员也就遭到迫害，教会教育年轻人的权利就会被剥夺。等到哪一个比较温和的政权建立的时候，他们便又把某些财产或者是权益归还给教会，同时也会跟教宗达成某些协议。过了一个时期，另外一个极端自由的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又开始破坏种种的协议。法国大革命以前，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当中，任何行业的工人都有自己的同业工会的组织，为的是保障工人的权利，防止资本家垄断独占。本来这种工会的组织早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盛行了，